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哈。这个问题不仅在神学上是问题，而且在我们的牧养啊、伦理啊、生活中，就是我们一再讲，神会不会弃绝我？我会不会因为种种的原因，包括生活中的离弃神？那更严重就是，如果神一开始就预定我不是得救的，神会不会弃绝他的百姓？啊，各位，就是在历史上，可是不少次有这种神弃绝他百姓的时候，包括我们很熟悉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从一个角度来讲，那出埃及的那一代可以说都被耶和华，除了两个人以外，连摩西都被弃绝。两个字不一定最恰当，但最起码他们是真实没有进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其次，神弃绝了，不是其次了，我只是想到比较有名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有神人来对以利说，我曾经说啊，这耶和华也不怕自打嘴巴，我曾经说你和你家会永远站在我的面前服侍我，现在我不要这样说了，因为就是你儿子管得太不好了。那么神对大卫也说过这样的话，神对大卫说，我对你家不会像对扫罗家一样。扫罗呢，后来我就废掉他了，我也废掉他家了，但是你呢，你和你的子孙会永永远远做王的。那么也因为这种应许啊，大卫替耶和华预备了殿，所罗门建了殿，那么神也就对他们讲，好像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会有人做王的。那当然以色列人解读就是说，我们只要有大卫的子孙在做王，就不会被攻掉，就不会被攻陷，只要有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就不会被攻陷。那我们那个时候在念旧约的时候，这个叫做圣殿神学，耶利米书里面反对耶利米的那群人，这方面表达的最清楚，就这是耶和华的殿，所以耶和华会保护。亚述人曾经妄想来攻陷那耶路撒冷，也是岌岌可危，但是神转眼之间就可以行神迹把亚述人赶走。所以当耶利米说神会弃绝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被当作卖国贼。那神会不会弃绝？那么后来神也是明显的弃绝了以色列人，亡国啦，被掳啦。各位，我希望我能表达的清楚一点嘛，就是我觉得真是很难讲，我越讲越觉得很难讲。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我们基本讲说，这个世界就是包括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包括我们对我们救恩的把握，确据神是不是一定爱我们爱到底。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举一些经文，有的时候会安慰自己，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保守我们就保守我们到底。然后我们又是长老会，又是比较强调神永远不改变的旨意，可是如果你看圣经，实在又有很多地方神明显的改变了，包括甚至讲到神后悔。所以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表达，让各位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困惑。 那我要表达的就是也是传统的加尔文中的这种表达方式，神永远不改变，你看到他的改变都是那种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的确生活中有非常多会改变的事，甚至每件事都会改变，一切的事情好像都就是像福音派这几十年也流行讲的开放的，开放的神观，连神都是开放的。所谓开放其实意思就是说一切都会变化，我们并没有把握。那你看圣经里那么多神说怎么样结果没有怎么样，那这个观点呢似乎得到相当多的圣经支持，一切是不是预定的，不是既定的，是开放的，连神自己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这种想法呢，各位先不要觉得离经叛道，我觉得是错误的，但是呢这是很正常的人的一个反应，就是神会不会离弃你，神会不会爱你到底，哦，那看你的表现嘛，这不是很正常的嘛。那么人间没有永远的事情，我们永远做夫妻吗？没有，我们会死啊，到死就会停止了。嗯，不要讲变心啊那些东西，一切的事都会改变。所以我感觉在这一两个世纪或者可能更长的世纪里面，大家我们用常识来讲，没有什么不变的东西，包括上帝，包括就学者都会看到圣经里很多这样的经文，就像我刚刚引的，我曾经说永远爱你，现在不这样说了，因为你表现太烂啊。我们也可以从好的来讲，你是被弃绝的，但是因为你悔改了，哦，神也改变了，这泥泞为尘啊，40天就要灭掉，哎，结果他们悔改了，上帝，好吧，各位，这是好的，就是神改不改变，有不好的改变，也就是因着我们不好他就愤怒了，也有好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悔改了他也来改变了。简单的说，在圣经里面似乎有相当多甚至可能大多数的经文是讲到未来的改变超之于我们，上帝看我们怎么样来决定要对我们好一点或坏一点等等。各位，这样的分析啊，就是我是不能够同意，但是我承认圣经上有这样讲，而且有很多这些经文，而且我们不应该曲解。我的解释就是说，这是我们人能够看到能够明白的，我们看不透神永恒的计划，所以实在这些看来的变化都在神的旨意中。对不起各位，我只是讲到这么简单，我不能够再去分析下去，如果你们真的很困惑的话，那我们就彼此代祷，因为这是很困惑的事情。讲简单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神永不改变，只是在我们生活中也是神的安排和带领，为了不叫我们绝望，啊，我也是预定不得救的，或者是糊涂的信心，就是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我随便怎么样都是得救。为了避免这情形，圣经里有很多的话提醒我们，我们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做法。我们不要在很顺利的时候狂妄，也不要在很灰心的时候绝望，神都爱我们。好，回到11章，神有没有弃绝他的百姓？那么从神永恒的计划中，我们可以这样说，凡是属他的百姓就永远不会被弃绝，被弃绝的都是不属他的，被弃绝的可能有一度看起来像是属他的，结果不是属他的。这样的讲法并不能说服那种觉得神一切都是开放会改变的人，但是我是这样深深相信。保罗说神不会弃绝他的百姓，然后保罗的理由是，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不会弃绝他的百姓，跟你保罗有什么关系啊？ 各位，假如说，我永远会很喜欢威严啊，对不起，刚好在我面前面，就喜欢威严，不是说我很喜欢作威作福的威严啊，就是我喜欢威严。那跟我是不是永远喜欢这里每个人没有关系？保罗说，神不会弃绝他的百姓，因为我也是以色列。哦。你是以色列人，可能神对你独钟啊，就爱你到底。别人呢，就这个说服力好像不大，但这是圣经默示的，保罗一定有理由这样讲。我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所以这句话里面恐怕又把我们在这几章里看到的那个事又提出来，而且很精彩。以色列人，我们在前面就有看过，最早就有看过真以色列人，谁是真以色列人？这我们在第九章看过，我们在前面是看到真犹太人，不是外面做的，是里面真以色列人。第九章第六节，神的话没有落空，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好，就是我们不能从肉体来看，我们要凭信心，而我们的信心又是凭着上帝永恒的拣选。真的以色列人，真的基督徒，真的儿女，在神不变的旨意中，永远不会失落。可能他也要你去想，不是我保罗，而是想到雅各，在母腹中就被拣选了，永远不改变。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这是上帝启示应许的。当然，这些事情都我们在看亚伯拉罕也好，以色列的故事也好，包括他们子孙，我们也就再一次知道，神不改变的旨意，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随便可以糊涂，我们也不绝望。便雅悯支派的，他提便雅悯，他自己是便雅悯人，他在应该是腓立比书也提过类似的话。便雅悯支派里面刚好就有扫罗是被主弃绝的，他的意思应该也是真正的便雅悯支派的，真正神的儿女，神是不会弃绝的。我们把这用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可以说，神会弃绝他的教会吗？我们答案也是，不会弃绝的。我们答案也会是，因为我在教会里面，而你在教会里算什么？你们教会又算什么？对，我们是高举上帝的，可是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说，神的旨意是包括对我们这些卑微人的拯救和不改变的旨意。好，所以他说我是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并不是一件无聊的话，并不是没有一个很深的逻辑的推理，就是这些人这些支派在旧约里面，在历史上，只要是属神的，神都不会弃绝。好，第二节，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预先知道，我们也谈过好几次了。各位真是都很抱歉哈，罗马书这些字眼，如果要去追究的时候，都要花太多力气了。预先知道，我们也提过，预定和预知，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了解成一样的事。预定、预知跟预爱、知道和爱也是一样的意思，或者是可以划等号，或者是神预先拣选的。预先注意那件事，就是那个不是因为后来被拣选者的表现而让上帝决定怎么样，而是没有表现之前，神就预先这样做了。路德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很像加尔文的话，这话我不知道会不会叫你跌倒。这是在他的，在他的那个捆绑的意志里面讲的。我们相信神是绝对慈爱的，虽然他弃绝了很多，他拒绝了所有不属他的人。我们相信神是绝对公义的，虽然他的旨意叫许多人对他是硬心的。 就硬心软心也都在神的手里。各位，很多人听了之后会愤怒，我听了之后是敬拜上帝的。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可以愤怒，就是神要爱谁就爱谁到底，这个我们大概也可以接受，就是这个我们难以接受是跟这个相关的，虽然不是绝对对等的，跟这相关的就是神要弃绝谁就弃绝谁。那么跟这又相关的是，我们可以很高兴的、很感恩的说，我被拣选不是我好，哦，我们感谢主。但是同样也有一句话跟这个相关的，他被弃绝不是因为他坏。也请大家再注意一次，对不起，真是很抱歉，一直要重新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话是论根，就是根本的原因是上帝的旨意如此，但是我们并不要忽略那些次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你完全可以说圣经也是这样说的，任何一个加尔文中也是这样说的，以扫的被弃绝是以扫咎由自取，是他自己卖掉长子的名分的，是他自己不要的，是他在头脑清楚的时候不要的。你可以说每个不信耶稣的人，包括以利的家人，被弃绝是他咎由自取的，是他，我们就说开放的观念，是他自己找的。虽然这后面有主的旨意，但是那个你不要去猜他了。好，总之希望这个观点能够安慰到我们，神没有预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罗马书十一章第二节的下半句，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这他引的也是很妙哈，就是控告这个，各位要知道是撒旦的特点，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恶意的，当然撒旦一定是恶意的，只是他的特色就是控告。那么在神面前控告约伯的动机不纯正，在天上控告祭司约书亚不干净，那么撒旦就是一个控告者，而且他都在神面前控告，他的控告应该都是真实的。那么所以我们需要有主的恩典。那这里以利亚就有那个撒旦的身份，我不是要表达那个坏意，而是要表达那个我们一直在提的问题，神会不会离弃我们。而且我们很诚实的说，神要离弃我们，神要弃绝我们，可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可能悖逆啊，我们很不听话啊，我们惹他愤怒啊。那么但是我们担心害怕的就是，哎呀，我们总是诸多的不义不好，那么如果这个天父的情绪还是因着随着我们闻鸡起舞的话，那我们的救恩不可靠啊，我们是不可靠的人，希望主不要不理我们。好，那么很微妙的地方就是说，主爱属他的人爱到底，但是圣经也有很多的经文，为了不要我们因为这种经文的误解，好像我们可以随便，所以也有会失去救恩的地方，这我们以前讲过。那么在神的仆人身上，大概只有耶稣和保罗吧，其他的人，当然保罗还是罪人了，耶稣不是罪人，就是只有耶稣和保罗在对于神给他的百姓是永不会失落的，永远被保守，永远被爱的，是好像都不被动摇，基本上不被动摇。以利亚也被动摇，被愤怒动摇，就是以色列人到这个地步，他们是杀了先知，拆了祭坛，是我一个人还要寻我的命。那以利亚当然没有讲出来那你应该怎么办，但是我想以利亚意思应该是，你最起码要救我吧，如果你救我，你最起码要拦阻一下，要打击一下那些伤害我的人吧。各位，这些事情啊，就我们就 没有多去想啊，就是或者说我没有多去想这因信称义恩典。好，我们想我们蒙恩蒙福，那我们很高兴。可是你要想到那个辛苦的人，就我最近多次提过那个浪子的哥哥，我们都骂他，觉得他没有爱心自义。可是各位，就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会碰到家里、教会、工作岗位，甚至做个捷运，我们都会碰到，就是比如说有人插队，我们会不高兴；比如说别人没有做事，都你在做，这我们觉得不公平，或我们工作分配的不均，这都是社会上、教会上、家庭里面愤怒的原因、不高兴的原因。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个我就一直在强调，你我辛苦工作，你不照顾我，你不称赞我，罢了。我辛苦工作，别人在那里凉快，占我便宜，结果他回来你还对他那么好，各位，这是叫人很受不了的事。所以呢，哥哥会很愤怒，所以以利亚会很愤怒。这些，就我们在诗篇里看到，主啊，你坐着不理，要到几时呢？就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那但是我们不会说神不公义，我们不会说神不公平。这个抱怨的、生气的、受不了的，还有一句名言，也是一个名人说的，就是最有爱心的、很有爱心的、预表耶稣的摩西，就在民数记20章，当那个新的一代又是在那里抱怨，新的一代又是在那里给摩西麻烦的时候，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这磐石出水吗？”我要为你们做这个事吗？你们自己想一想，凭良心想一想。那么这里就是摩西也好，以利亚也好，就实在是忍无可忍。好，我们在这里，就我同情，我觉得我们同情摩西和以利亚，甚至觉得这些现象需要改正，这是正确的。但是保罗引这个经文，并不是要谈改正过失的事情，重点是神会不会弃绝他们。神其实从神会不会弃绝他们，叫弃绝我们。那么神的回话是：神的回话，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就是还是在神的保守中，我们蒙他恩典的是蒙他恩典到底。啊，这些事也真是再一次求主帮助啊！我在我们同工这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讲，因为神学上和应用上我也很难讲。我们应该有主的爱，安慰受委屈的人，而且希望能够做一些事，让那些辛苦而没有得到好待遇的人，我希望我们这里一个都没有，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忠心，很可能是这样。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